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昨天呢，我们初步的探讨了网络流行词语老登还有爹味儿它的起源还有多重含义。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深入去拆解这些词汇背后所蕴含的情绪化代际感。为什么连圣经当中的人物也会经常被年轻人贴上爹味儿十足的标签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逐一分析，并且引出圣经当中对于这些行为的反思。媒体每年都会做一些词汇的投票，老登这个词呢就登上了带有歧视性色彩的这个词汇排行榜。之前网友们也尝试去拆解有关于老登这个词情绪化的，然后代际感，代际感就是经常是居高临下跟人说话的，还有呢就是过时的，就你经常不理解人家，然后呢你又把自己的好像觉得自己人生经历丰富的这些经验强加给别人。
我觉得也是大家对中年以上的男性的一个标签化刻板的一个印象。当然可能这也是反映了一部分人现在的网络时代就是这样子，喜欢用一个很简单的标签去贴在人身上。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词的理解还不太一样，会发现不同群体他对不一样词汇的反应也不一样。然后男生往往是默默承受方，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大家也不愿意做过多的辩解。这里面肯定是有被强加的部分，也有一些确实是说的有道理，值得我们自己去反思的部分。而且关于一个词汇呢，大家在认知层面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当我们想到老登或者爹味儿这个词的时候呢，你看影视剧当中，比如说狂飙里边的李有田，他就是一个村长，然后穿的是一个老头的衣服形象，然后特别自私自利。一个村长有点权力之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特别狡猾的这个角色几乎是一个老登的负面形象的一个集合体。什么样的人算是老登？你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可能是公园里边遛鸟的这些大爷，70后甚至于80后，大家会觉得我自己身上表现的成熟稳重一些，或者是我穿衣打扮上跟以前不一样了，显得我这个人比以前成熟了。但是你在00后的视角再去看这群人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边，哇，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很老旧，给他们用老登这样的词去形容了。那甚至在一些公共场合，在一些网络上呢，当一些女生称呼一些男生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小男孩他比较有破坏性，他不懂事儿，甚至呢也会被冠以小登这样的称呼等等，很不尊重人。所以我觉得在探讨一些词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分场景，然后联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再去看这样的称呼到底合适不合适。我今天很难说分门别类的什么情况下好什么情况下不好，大体的一些感受，你有没有被冒犯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强加在你身上不舒服等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也逐渐能够形成一些共识。今天我们看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去追溯圣经当中的人物的话呢，哎，你会发现从这里边也能够拎出来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来，甚至有一些事呢可以去对号入座。
其实你刚刚讲到圣经，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人会说啊，圣经也是一个爹味儿十足的一个经
典。对啊，男人多，而且呢好像就经常大家站出来就经常出来教训人，教训当时的人，然后又教训现在的人。
对、啊、然后我们的神又被称为天父嘛，那是给父亲的一个形象。所以就觉得说，哎呀，圣经怎么都是这种爹味儿的人在里面，就连这个神都是很爹味儿十足的。对，可能真的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大家真的是不愿意听这种说教式的方法。
嗯，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我自己有我自己看待世界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观点，然后不需要你强加给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现在就是传福音，对年轻人传福音很困难的一个地方。
那对福音电台的男主持人来说更难，就是我时刻反思自己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让人反感的角色。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因为圣经的很多的教导是对的。当你现在啊年轻时候，我年轻时候也不愿意接受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说教啊，所谓的爹味的东西。但是等你人生经历过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道理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
哎，你说这点让我想起来最近看到那个作家王朔的采访，有一个问题就问王朔说，你现在王朔现在快70岁了嘛，对年轻的时候自己说几句话你要说什么，然后王朔他就说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进去话。
真的真的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被社会的毒打和历练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或者我们的前辈他们对我们所谓的这些爹味说教其实有时候是有益的，尤其是从圣经当中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的这种爹味的说教真的是世界的真理，是我们去了解世界跟社会以及人性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很有必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圣经当中这些被冠以爹味十足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社会上这些爹味十足的人是一样的。比如说首先去看摩西，最开始呢大家都发现，哎，这个人好像他是神的代言人，用这个身份去颁布了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他是非常有强制感的。但是呢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抱怨的时候呢，他也说你们的怨言呢不是向我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向神发的。你会发现呢，就是他好像很权威，然后强加给人十诫，但其实摩西本人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在民数记12章当中呢，原文就这样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的这个谦和其实跟今天的这个爹味上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本身摩西他自己也不是一个爱出头的人，因为他要去管理这个被他从埃及带出来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是被神所嘱托的这样一个人，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他一定要成为一个神话语的一个代言人，然后要将神的这些典章律例教导给这些人。对，所以因为人其实是需要被引导，然后需要被管理，需要被约束的。对于当初很多人，可能他们也不愿意是这样子，他们说啊，我宁可死在埃及等等等等的，他们也在抱怨。但是摩西没有办法，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嘱托，所以他要只能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大家长一样。
你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堪称是爹味十足的这些人就是约伯的那些坏的朋友们。就是约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呢，那些朋友们怎么说的，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平时一定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神才这样，你要不要想这么改那么改，你做点什么。但是幸亏呢，神后来呢直接跟他们说，你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他责备约伯的这些朋友，
因为他们就是凭自己的经验嘛，凭他们自己的观点指责约伯。很多时候像我们身边的人或者一些互联网上的人，其实他并不了解你真实的情况或者你背后的情况，他就只是凭着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的观点，然后去指责你，哎呀，就是哎，你肯定哪哪哪没做对呀，你就是这个地方没做好啊，所以你才有这样一个结果呀，等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我觉得是大家都很反感的一种方式。
而且圣经当中我们再去看到新约的时候，比较有典型的有这种爹味十足，然后老登的气息很十足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执着于过去的律法当中做事的细节，然后你什么样的形式是正确的，但是呢他们就忽略了怎么样真正的去爱人等等。后来耶稣也指出他们说，这些人呢，你外表上很公义，但是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有祸了。这些法利赛人就很像是今天这些，哎，我表面上能把自己的形象弄得非常的高深，但实际上呢，指不定哪天呢，用今天的话说就塌房了，或者是他们背地里做着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
这些真是老登了。
对对，跟主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啊等等是完全背离的。
因为他们只是用着他们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然后并没有将那个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真是觉得这些人为老不尊。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必要，不管是传讲福音也好，或者是从我们自己的理解上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主耶稣他的教导很多，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去效仿的一个榜样。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看主耶稣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言行的话，尽管他是在教育人，但是你真的是从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跟今天所谓的这个爹味还有这个老登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主耶稣一直是在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和形象，或者是呢，他也有一些帮助其他人的这种智慧。虽然说他是教育人，但是呢，你从圣经当中这些人物的反应来看，或者是我们今天再去看主耶稣所作所为的话，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智慧的。
因为你从听主耶稣的话，他的教导来讲，他不是在指责别人，他是真的是讲出说这是不好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而不是说指责说，哎，你看你就这做不好那不做不好，但是他不告诉你怎么样去改正，他只是为了指责你。所以主耶稣的话语为什么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就是因为他会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一个解决的方案。
其实老登和爹味类似的标签不仅仅是指向了长者，有的时候真的也会用在年轻人身上，它反映出了不同年龄的自我为中心和说教的倾向。但是通过对比呢，我们也发现像摩西这样类似权威的圣经人物实际上是为人极其谦和的，他们的教导源自于神的托付而非个人骄傲。而真正的爹味十足是约伯的那些自以为是不了解实情却凭借经验指责他的朋友，以及那些假冒为善只要求别人却不约束自己的法利赛人。那么主耶稣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他如何能够在教导人的情况下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不适呢？明天的节目星月和小草继续跟你分享，我们明天见。
再见。
我渴望成为好土，让你话语进入我。我渴望成为好土，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我要与你同定十架，虽选择死去，反找到生命。Yeah.